在我们邀请李牧师来到讲台分享之前，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圣经节是在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找着了，听听我来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我们今天早上邀请到了永约教会主理牧师李建发牧师在我们当中。李牧师也是今年神学院的讲师，我们今天早上荣幸邀请到他。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神爱世人。李牧师，
弟兄姐妹们的主里平安。我跟李汉阳牧师都在纪念神学院教书，我们在那里彼此认识。然后之前的时候，我们支堂的第二间的教会在刚好也在 Trehub 就是你们的伊朗的总部。我们在八楼，你们在二楼。所以后来我就认识了，因为有东方闪电的异端进入我教会，后来把我把他们赶走了。然后后来我就找了附近的，因为那里很多的教会，我就找了他们后来发现原来邓牧师在那边然后后来也认识了叶伟华牧师。然后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叶伟华牧师还在我的教会证道。所以感谢主。那感谢主，今天我有荣幸与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的福音这个福音是非常的重要这一段的经文也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典了。天父上帝，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爱世人，然后甚至你没有计较我们忤逆你、背叛你，我们羞辱你，我们不承认你，我们也不敬拜你，我们也不感谢你，你竟然差了你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成为了人来救赎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清我们所有的罪债，以至于所有信主耶稣的人得到永生。此时的时候，主，我把你的话打开，求你赐我口才，求你恩膏我的口，求你赐我智慧。我不敢靠自己的私利，也不敢靠自己的才能，因为在你的面前是愚昧之人。但因着主你的蒙召，主你的呼召，求你赐我能力，求圣灵保惠师当恩膏我的口，传讲清楚神的话语，让所有听的人听见福音，也求你圣灵从做重生的工作，使石头的心被换上一个肉心，认识主耶稣的心，知道主耶稣乃是救世主，是天父上帝差来救世人的那一位真神。谢谢你，我们感恩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今天是福音主日，那所以李汉阳牧师托我要传福音，所以在传福音的当中，我就选了这段的经文。那如果我们每次说要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传呢？当然这节的经文是最容易的，这节经文就把整个的福音的这个的精义的核心给带出来了，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其实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当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那就希望你给我一点的时间，然后你倾听这个的福音，知道这个大好的消息。那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的世界应该有一位的创造者，有一位的上帝。其实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就是人人都知道有一位的创造者。那打个比方，如果我说一个的大厦，我们进来这个的大厦的时候， 我说这个的大厦其实是没有一个，这个大厦是没有一个的建筑师，也没有一个设计师，你们会相信吗？应该不会相信。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么一个精密的这个的一个的宇宙，还有这个的地球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创造者，竟然今天是有人相信啊，这个的地球这个宇宙是没有一个的创造者的，这是不合理的。再打个比方，如果我拿一幅的画山川美景给你我让大家看，他说哇这个画家，我们说哇这个画家画得好美啊，真的很美啊，我好像去到这个的美景，这个中国的九寨沟，哇好美啊，这画得真好。然后我告诉你说，其实这幅画是某年某日突然间就 bling 就出来了。那时候听的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精神，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这个画怎么可能突然间，这个九寨沟的画画得这么美，怎么突然间就呈现在这里？这是不可思议的，你到底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把这个的人邀请到真正的九寨沟，中国的九寨沟，我们看这个大自然的美景的时候，我说这个的美景有一位的创造者，那时候他可能又会反过来，没有，这个九寨沟是没有创造者的。但是一幅画是需要一个画家，但是来到真实的一个的大自然的一个的情景的时候，他们竟然说没有创造者。为什么呢？因为人压制真理。所以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人压制真理。我记得我好很多年前的时候，20多年前的时候，我像一个的小孩子传福音的时候，后来他第二天的时候，我又再去找他的时候，然后因为当时候我们在一个就是一个的巴沙，在阿育尼，然后我像一个孩子传福音。第二天的时候我去找他，因为他每天都在那边玩。然后后来这个孩子他就很聪明，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那我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那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呢？他说是没有突然间有的，从无变有，砰就有了。你看一个小孩子他都会这样顶我，他就会说哎呀这个世界从是无，然后突然间就变成有了。但是如果我们细想的话，这个的世界要从无变有是不合逻辑的。无是不能够生有的，明白吗？无能够生有，能够产生万物的话，它就不是无。无本身是空，空就是无，无是不可能有能力，无也是没有智慧，无也是没有逻辑，无也是没有创造的能力的。那无是不可能生有的。那所以如果你说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从无变有的，这是你的信心。而我相信的就是圣经所说的，人人都知道有一位的创造者，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有一位的神。那我要问你，哪一个人的所需要的信心是更大的？我相信要相信一个从无变有，那个人所需要的信心是更大的，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的依据的。你要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是从无变有的？你问他。那如果他会说这样，你又怎么知道这个的世界本身是有一位的创造者，有一位的上帝？那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刚才我所举的一些的例子向他们证明万物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当我们看宇宙万物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的宇宙，整个的星球，他们都好像一个弹珠在这个宇宙里面这样循环。难道没有一位的设计师吗？没有一位的创造者吗？然后我们更有依据，因为什么呢？圣经这样的说了，圣经就是神的话，神一直告诉我们背后有一位的创造者。那如果你可能会告诉我说，哎呀，这个世界有一位的创造者的话，好，即使我承认，但是这个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苦难，很多人用苦难来拦阻他们来信上帝。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圣经我们来明白上帝一直要告诉我们的反本，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解释，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为什么这个的地面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和灾难呢？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地受了咒诅。因为人有罪，起初上帝造这个的天地的时候，造人的时候是没有受苦的，我们是在活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快乐，我们满足，我们平安，我们喜乐。 但是因为人的始祖犯了罪，背叛了上帝，加入了魔鬼的一场的征战里面，基本上他所做的这个的举动是加入魔鬼的行为行列，造反了，所以人落入了最终，所以结果地受了咒诅。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苦难，因为人犯了罪。然后每一次苦难灾难临到的时候，基本上是上帝 对世人的一个的很大声的一个的警告。就好像C.S. Lewis 他就说，当每逢有灾难临到的时候，基本上就好像上帝拿了一个的喇叭一样，大声的向世界里面宣告说，他就是主。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灾难？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痛苦？因为人有罪。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就这样讲到，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有罪，所以人会落入死亡；因为有罪，所以人要经历痛苦和苦难。所以因为有罪，但是上帝爱世人，所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透过他的儿子。所以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给予世人的恩典。那当我们讲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时候遇到一些的人，他们就说他们相信的是轮回。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轮回是什么，他们真的是要进入轮回吗？很多的我遇到的一些的佛教徒，甚至一些道家，可能真正的道家其实是不相信有轮回的但是今天的这个道家，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掺杂不一样。纯正的道家他们没有相信轮回，因为这个轮回是来自于印度教就是印度的这个的宗教。那佛教呢，源自印度的宗教，后来他们也相信轮回。那当我刚才跟他们谈的时候，你说你真的是相信有这个的轮回吗？那如果你今世你做不好的话，你下一次的话，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轮进这个畜生道，你要做动物，做猪啊，做狗啊，然后或者就是进入恶鬼道然后所以他们有轮回那我就说，如果真的是这个轮回真的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果轮有这个世界是有轮回的话，这个灵魂应该是固定的数目。明白吗？你看今世这个做猪，然后下一次做人，然后你一直轮吗？明白吗？所以这个人的数目，灵魂的数目应该是固定的，对不对？但是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细想今天的人口的暴增的这个的数量，人口人口的这个的数量一直在暴增，你知道吗？这些人的灵魂从哪里来？不单如此今天所养殖的猪啊、鸡啊、鱼的那个数量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那结果你是轮的话，就是 cycle 的话，就是应该是固定的吗？对不对？怎么会越来越多？那它从哪里来？那曾经有一个佛教徒，我就看一个视频，这个佛教徒就问了一个所谓的高僧，一个喇嘛很惊人，他说有答案的，他说基督徒经常问他们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不懂怎么回答，他就问这个喇嘛，像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然后喇嘛就高声说：“有帮助的，有，因为这些的灵魂是从另外一个宇宙来的，厉害吗？他是从另外一个宇宙，然后迁入到这个的宇宙，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轮回里面的人的树木、动物都一直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圣经讲的一个这个好消息，就是圣经说其实不需要轮回，也没有轮回，人人有一死，死后有审判。那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害怕审判，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的应许，福音的应许，就是得到永生。那有些时候我像一些的人在谈的时候我记得在一个的丧礼的时候我的一个远亲的一个的丧礼里面，后来我尝试跟那个亲戚传福音，后来他就跟我说没有灵魂，这个世上没有灵魂。但是他其实 他只是这样对我说，哎，等一下哦，他去祭拜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不要伤心，阿妈在天上了，你明白吗？他说阿妈知道的，然后阿妈已经卸了他的劳苦，然后他会去祭拜那个阿妈。但是当我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就甚至来到一个地方，他就说这个世上是没有灵魂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会问他一个事情，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没有灵魂？灵魂这个的事情，是每一个的种族、每一个的国家、每一个的国民、每一个的文化，不管你是印度人也好、洋人也好、马来人也好，各样的种族的人都知道人里面有灵魂。所以你他当他说人死后就没有灵魂就消失的话，我告诉你，他所需要的信心是极大的、很大的信心。那你要问他说，你凭什么知道这样的事情？你真的相信没有灵魂吗？你如果真的相信，就好像我一个朋友，他曾经就这样，就一个的基督徒，他之前是抵挡耶稣的，他恨耶稣，但后来感恩他回转，然后他信耶稣，他就讲了这番话：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话，我今天我杀人，我强奸，我抢钱，我骗钱，只要我不被抓，哈，死后就算了，就没有了，就空了。但是因为人知道啊，背后有这个世界有一位的审判者，所以人知道有地狱，人知道有灵魂，人知道死后要面对审判，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宗教里面，他们都在尝试要做救赎的工作，就是救赎自己，赎自己啊。那前不久之前的时候，我遇到一个的和尚，其实很感恩我有机会遇到两个和尚。但是前不久之前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和尚，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我蛮佩服你的你是个好人，所以你要出家做和尚然后他听了又怪怪的我还赞了他一番你肯定是一个好人，你因为为什么呢？他出家，他要修身，要修他的性，然后他要悟然后他要进入尝试超脱，进入涅槃，然后脱离这个的轮回。我就告诉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承认我是罪人，所以我是怕死的，我是信耶稣的我有罪，耶稣为我还罪债，所以我很佩服你。我就告诉他，我很佩服你这个出家当和尚，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修身他要修性他要行善我说你真的是一个好人。我告诉我，然后我就坦言告诉他说，我不管我怎么的来做，我每一天我都知道我都是有罪的，我心里所想的，有些时候我口里面所说的，我有些时候不慎的时候我都会可能犯罪，所以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修行，我的行为来救我自己。所以我希望我透过我这样的一个的分享，能够让这个的和尚能够也有所领悟。我就告诉他说，有一天如果你越修越往内心里面反省的话，你就会发现人里面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恶我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能够明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爱世人的时候，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为什么需要把他的独生子差来呢？是因为神是公义的，这个世界是有罪的，因为人犯了罪堕落了，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为什么是神是公义要差他的儿子呢？因为必须要有人代替我们受死，一定要有一个的人代替我们受刑罚。那我记得在有看到一则的故事里面，在美国的内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的人，他就到一个人的坟墓面前，然后他就在这个的坟墓墓碑上开始写字，刚好有人路过，然后那时候内战刚结束，死了蛮美国的内战刚结束的时候死了蛮多的人。后来就那个路过的人就问这个跪在这个墓碑上要在墓碑上刻字的这个的农夫，就问他说，这是你的孩子吗？他就说，这不是我的孩子，我有七个孩子，他们年龄还小然后说这不是你的孩子，然后 你有七个孩子，你的孩子还小，那这个是谁呢？然后他就说，其实这是我邻居的大儿子。哎，很奇怪，为什么邻居的大儿子，他为这个邻居的大儿子立这个的墓碑？后来他就说了，其实当时候美国内战的时候，他被征召，他要当士兵的时候，因为他有七个孩子还小，所以他邻居的大儿子就挺而就献了身，然后就说我代替你去打仗，因为你还有七个孩子还小。后来这个邻居的大儿子就代替了这个农夫去征战，后来他也在战争当中他就死了，所以这个农夫就后来在为他立一个的墓碑。在立墓碑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写了这五个字，他为我而死，大邻居的儿子为他而死。所以这个的故事就是，其实我是要带出的是，上帝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还这个的罪债，所以他差了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那大好的消息，上帝的儿子代替我们受死。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后半段的时候，那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永生，我们基督徒不单相信永生，我们还相信复活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相信有复活的事呢？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三天后，他从十字架受死了之后，三天后他就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有复活的事。那在纵观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里面，没有一个是复活的主，唯有耶稣是复活的，他是复活的主，他以他的复活，他后来他复活了之后，他向五百多个人他现身，然后以他的复活的事情向他的门徒证明了他就是主，他就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那如果我们如果当中你们有一些信心软弱的，你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的话，你们要多看这个天空的星星和宇宙，多看这个的大自然。你要知道，上帝有诺是有能力不是诺是，上帝有能力造这个的世界，上帝有能力造天上的星星、太阳、月亮和这个的宇宙，还有地球。他难道没有能力使我们复活吗？当然，他有能力使我们复活。而且我们在这个的地面上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的动物他们有一种的转型。这些转型当然不是复活，是一种的变化。将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会复活，我们的身体也会开始有一种的变化，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好更美的一个的身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的世界的时候，你看这个毛毛虫，每一次你看到这毛毛虫它慢慢的蜕变的时候，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的时候，你要想起有一天耶稣也应许我们，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变化，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得到一个的属灵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更好更美的身体。这个记载在哥林多的前书里面，使徒保罗有解释清楚。当你看到蝌蚪里面慢慢的它蜕变改变更新，然后变成一个青蛙，你看到一个幼虫变成美丽的一个的蜻蜓的时候，你要想起神所应许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身体要复活。那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逐渐的年老，那有感谢主，你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你可能没有这个的问题，但是你基本上你超过40岁的话，就会这边痛那边痛我明年就50岁了，所以我是这边痛那边痛的后来我也不明白那些80岁的人就也是不痛他们就是很感恩的，好像不痛就是很大莫大的恩典一样。因为真的是随着年龄慢慢的逐渐的老化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永生。信耶稣的人要直接到乐园里，然后将来主耶稣再回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身体复活。所以信耶稣的人，我们相信我们身体要复活，这是很美的一个的事情你知道有一次我的一个的我跟一些的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谈的时候，指示了，就是指示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只有单单有灵魂的话，然后你知道灵魂是没有物体的灵魂如果在天上的话是不吃不喝的是很寂，不是 我是觉得少了一些东西啊。你们崇拜完之后，你们就做什么？大吃大喝了，哎呀，想要吃什么？等下可能已经心里想了，今天等下星期天要吃一顿好的。那如果你是灵魂的话，你没有的吃，没有的喝，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是有吃有喝的。主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了，将来啊，我要与你们同喝这杯，就是那葡萄酒啊，我们有大宴席。所以将来我们有复活，有新的身体，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那在这里的时候，后来啊，当我们讲到这个的福音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尽力的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的信息，信耶稣的人会得永生。但是很多的人他们听到这个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生气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绝对的。那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的人因为我们传这个绝对的福音，然后他们就会更加生气，然后他们觉得上帝是很霸道的啊。那这个世界应该是每一个宗教都对吗？那凭什么你说基督教里面才是唯一的，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理，才是唯一的道路，他才是真神呢？所以很多的人他们就会非常的就是觉得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霸道，然后甚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很生气。但是我们不要泄气哦，真的是不要泄气，要一直不断的传。我记得我跟我的母亲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跟外人传的时候我不是这样传的，但是因为是我的妈妈，我不怕得罪我的妈妈，然后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她，然后因为吵完架之后我还是她的儿子不管讲讲都是妈妈，所以我就很敢讲的然后当时候我记得她在烧金银纸的时候，我说妈，你不要烧这些金银纸，一下烧了等一下收不到了，你要的话我用电脑印一大把给你了印了也不是一样的，你要你真的相信的话，你应该把银行的钱取出来，然后你烧银行的钱，哇，那个才是真的嘛，不然你烧人家收不到啊。你要的话我用那个电脑就帮你印下来，哇，气到他半死。后来我就跟他说妈，我们人是有罪的，你知道吗？你也知道你的儿子是很糟糕的，以前是很糟糕的以前我真的是很糟糕很坏的我看到妈妈我就骂他神经病，每天骂我妈妈的，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直到我信了耶稣上帝改变我，不是你变好了才信耶稣啊，是你不好，你信了耶稣，然后上帝给能力，然后慢慢的更新改变啊。后来所以他看到我的改变，他看到我的整个的变化。所以我们不要气馁，信耶稣人是很有福的，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亲近耶稣的话，主耶稣会有能力，他会更新我们，他会用他温柔的双手来塑造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改变我们。那后来我就告诉我的妈妈说妈，我是有罪的，你也是有罪。然后每次我谈到罪的时候，我妈妈就很生气说，什么罪是罪，罪我自己担不要跟我讲罪。后来很感恩的时候，后来我妈妈信主了，当然要传我祷告了差不多将近十多年哦，真的一直差不多几乎每一天祷告没有每一天每一天是假的，但是几乎是每一天的祷告，努力的祷告，然后一直的传。后来感恩了我妈妈信主了，信主的时候我妈妈前几年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丧礼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的妈妈过世了，通常是请其他的人组织丧礼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我的传道还有我的执事们说，牧师你叫外面的牧师帮忙主持啊。我说不要，我要来自己来讲。他们说牧师你在做什么？自己讲啊，我就自己讲。哇，我带着眼泪然后我讲，然后我也把我的家里的问题都讲出来。谁知道后来我爸爸坐在那边听了，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布牧的，我爸爸会拿着菜刀追我妈妈，这样的一种的情景。后来我爸爸听进去了，后来他信主了，哇，我感恩，感谢赞美主。我还以为我爸爸用一生都不信，因为我爸爸信的就是钱，最重要的就是钱，他的神就是钱。后来他信了主，哇，我很感恩。后来我的岳父岳母也不知道会不会信，一直邀请他们来教会，他们都是好人哦，好人哦，很难信耶稣的。相对的好了，我不是说没有完全的好人，他们真的很好的夫妻，很恩爱的，哇，七八十岁还会手牵手去逛街的，你知道吗？ 今天很多人三十岁结婚到三十岁都不牵手了，他们七八十岁还很恩爱的嘞，真的是好人一个，还会就是买食物去给去帮助穷人啊，做这些事情，真的是一个大好人。来教会他们也来也听，但是却不信。哇，直到有一天哦，在COVID 是两三年前哦，后来我的岳父他中了这个 COVID 新冠病啊，就在家里休养因为就严重的可以在这个医院里面嘛，不严重就在家里，对不对？那后来他中这个新冠的时候，他的这个肚子肿胀肿起来了。为什么肿起来呢？是因为这个的粪便哦阻塞在大这个肠的上道。哇，那个他就去看专科医生，医生说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是在下肠道的话还有办法嘞，但是在上面的话真的没有办法，然后给他也吃药也没有用哦。然后后来他那专科医生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就把那个风往那个肛门那边打那个风，然后他后来整个的肚子肿胀到好像一粒球一样，比篮球还大，真的不是夸张的，比孕妇的还大，哇，整个很肿胀。哇，痛到他半死。然后就在他的家里面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的厅哦，他的家里的这个梁顶啊是蛮高的。然后后来他说有一个事情发生嘞。那天他就叫了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太太，他说你打电话叫Nelson过来，我叫Nelson了哈。我说爸爸不是中新冠咯，政府说不要乱跑嘛，就去他家住嘛。哈哈哈！他说叫你去见他，见他干嘛呢？他说叫你去跟他祷告，祷告。哇，做他的女婿二十四年，对不起，我在底下我老婆骂死我，24年了，从来没有叫我祷告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说爸，你有什么事情吗？他就说耶稣来找我。因为他的屋顶很高，好像高，他看到耶稣好像从地上到天那个天花板这样上面这样，他说我听我就吓到一跳，他说他骂我为什么不信哦，哇，我就听了说我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异象呢？我说应该不是耶稣了，天使有可能了。 OK 好，后来我就哇要祷告嘛，祷告，然后他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按照雅各书里面，你要找牧师找教会的长老要认罪祷告抹油吗？要找油找不到油嘞，找不到油，要如果橄榄油是最好的，没有的话就找风油咯。哎，你要知道我是女婿耶，不可以得罪我的岳父，然后就拿那个风油啊，哇，真的凭信心耶，我就戳他的肚子，然后祷告，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岳父，因为他得罪你。哇，我一这样祷告，他眼泪就飙出来了。飙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耶稣医治我救我，我就马上信他。哇，后来啊，你这个的分辨呢不会通嘛，知道吗？后来我离开之后他自己祷告他自己谦卑下来祷告，那个粪便就马上通了。通了之后他拜了几十年的那个的偶像立马他就跟他的太太说，你帮我处理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拜了。就留给我岳母拜。后来我岳母说，你都信耶稣了我就跟你一起去信耶稣了。后来感恩我的岳父岳母也信了。所以福音要一直传一直传即使他们骂我骂我们也要忍。你怎么知道他不会信呢？我记得以前我的朋友向我传福音的时候，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传给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在中学的时候，哇，就被我骂臭头，你去死吧，我就想说你去死啊，什么罪人，你才是罪人，你们基督是讲罪罪罪罪罪，你才是罪人，你下地狱啊，你哇骂，就把我的朋友骂了一个小时，你知道吗？因为他在敢跟我们传福音哇，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骂他，在那个房间再讲我跟你讲跟你死啊你啊，哇哇，我真的哇骂骂骂他一个小时。几年过后十多年过后，一个成为了牧师，另外一个成为了另外一个教会的执事。所以年轻人，你们敢敢传，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未来他骂你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以后的牧师，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以后的执事呢？所以有些人他们会觉得哇，你们基督教讲的是很绝对很霸道， 上帝这么霸道。但是我们可以、如果他们肯听我们的来说的话，其实真理是很绝对的，因为一加一就是二咯，你不可以说一加一等于三咯，你不是一加一等于四，哎，随便啦、啊，什么都可以啦，一加一等于四等于五都可以，不是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他就因为他是真理嘛。然后空气就说，你不呼吸我的话，你不吸我的话，你一定死。哇，你说 你空气啊，你霸道啊，你我才不要吸你，然后结果就一定死亡嘛，对不对？因为真理本身就是绝对的，所以有些人他们因为这个的真理它是绝对的，他们就觉得上帝很霸道，然后甚至他们情愿不相信。但是这个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有一天啊、他们因为通常人很骄傲的，人因为要遇到挫折，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哦，信耶稣的人都是遇到挫折，就是比较能够谦卑下来的哦，不然骄傲的人是很难，就是来说我有罪。我需要信耶稣。很感恩昨天我教会有一个的团契，有一个的老人哦、很固执的。哇，他的孩子一直传福音，传给他很多年的都不成功。然后这个上帝有给这个老人家很大的恩典，因为他昏迷了，昏迷了之后他清醒过来，就是差点从死亡中走出来，80多岁了。后来他们全家人呢、又在鼓起勇气哦，不要放弃的，鼓起勇气又在传，然后又问了，你承认你是罪人吗？这次老人家开口，我是罪人啊！你要不要接受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他说我愿意接受。哇，一清二楚，哇，很感恩的事情啊！你想想看，如果那个家人哦，他在临终的时候，就是他刚刚清醒了，因为你随时不知道他几时走的，如果你不再尝试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话，那就失去了这个的机会。所以我们何时我们神一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尽量的来传，因为神呼召我们、是要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因为我们是透过这个福音得到救恩，神也要使用我们再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我们身旁的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使他们信主。上帝的爱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大到一个的地步是我们很难想象的。那去年的时候，我的、一个的会友的、父母亲他们住在东马，然后他们被他们的儿子养了这个的斗牛犬啊 ，bulldog， 很凶啊，那个 bulldog 啊，你想看名字的你已经很凶了。他的狗叫什么名？斗牛犬呢？斗牛的，哇！后来他、平时养的好好的，然后有一次不小心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斗牛犬就咬掉他们的手指。断掉了，所以他手指不见了，断，然后还咬伤了他的整块肉，这样撕下来，哇哇，很极残忍的这个的狗。是你们的话，你们被这个狗伤了之后，你还会继续养它吗？会吗？当然不养了啦，你再养的话就是傻瓜了，对不对？当然是不要再养了嘛。后来他们真的不养了。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还有新来的朋友一个的事情啊，虽然我上帝把他的儿子差来，他道成肉身成为了人，但是世人却把他的爱子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依然还是爱我们，还是给我们这个的机会，这一扇门，只要你接受他的爱子的话，上帝就应许哦，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甚至上帝用他的爱子的血来赎我们的罪，来代替我们受刑罚、受咒诅。那这是对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哦，因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曾经就有一个的一个爱主的一个的基督徒，他去见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即将要离世。但是这个的朋友他虽然是基督徒，他很少去教会，有时去有时不去，他很不爱主，然后他就很担心啦，人要走了，很迷惶，很害怕，他就问这个的爱主的基督徒说，我一点都不爱主、我能够得救恩吗？他很害怕、没有好行为、也不像基督徒，然后现在要死的时候才想到耶稣啊，或者有难的时候才想到耶稣。他说我真的能够得救恩吗？ 后来这个的爱主的基督徒他非常有智慧，他就告诉他的朋友说，你放心，你看看我的，如果你知道你有养孩子的话，你就会明白一个事情，一个的真理。我的孩子2岁，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和女儿2-3岁哦，他们不是很爱我啊，他们其实孩子比较爱自己啊，有些时候我心很伤心的时候，我很心疲力尽的时候，我的孩子还玩得很开心啊，然后他们从来也不问我说我想要吃什么，然后甚至他们只顾玩他们的手机啊，然后我没收他们的手机的时候，他们就哭得半死啊，妈妈跌倒的时候，他也不见得他们流一滴的眼泪啊。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妈妈那个手指啊，不小心被那个菜刀给切伤了，流血了，孩子不见得孩子哭，但是你把孩子的这个手机啊没收一下，你看啊，他们哭的好像哇，好像爸爸妈妈死了很久这样啊，大哭大闹啊，真的真的。然后他就说，我的这个孩子我甚至我告诉他我的烦恼之后，他也不理解，他只顾他自己。然后他也讲了一个事情哦，如果我今天死的话，我的孩子过不了几天他也会把我忘了，但是我依然爱我的孩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所以这个的爱主的基督徒的姐妹就把这个故事就告诉这个人说，是的，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不爱天父上帝，不爱啊，很少很少，但是你依然是有永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天父上帝爱你，只要你信耶稣的话，你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就是这么简单。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们不信的话，你自己翻，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不是因为你乖，乃是因为你信耶稣。你为什么能够信耶稣呢？因为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拣选了你。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然后第几节我忘了，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此时的时候，我们感恩啊，我们低下头，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我们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慈爱。那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任何的人你们还没有是第一次你们听到福音的话你想要更认识这位的主耶稣，你想要更认识上帝的话你也可以悄悄举个手，然后你放下，然后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你说我想要认识这位慈爱的上帝，我想要认识他更多一点。如果你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个手，然后你放下来，然后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好，没有的话，我们一同的开声，我们祷告。我们先为我们自己向主献上感恩的心。然后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代替我们受死，以至于我们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自己向神感恩，然后我再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这群不可爱的人虽然我们知道你的命令都是善的都是好的，都是义的，但是我们很长的时候都发现我们有亏欠你的地方我们爱主耶稣也是爱的很少，我们跟随的也不是很好，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撇下我们我们谢谢你，你也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应许给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把主耶稣差来了，道成肉身，成为了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清了所有的罪债 正如罗马书八章一节讲的非常清楚，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这是莫大的恩典，而这就是一个福音。也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智，回应你的恩典，回应你的慈爱，愿你把这个的好消息，这个福音也带给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在每一次的福音主日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珍惜，让我们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和同事和同学们来到教会里面来听这个福音。因为有很长的时候我们胆怯，我们害怕，我们害怕得罪他们，我们害怕他们生气，所以我们极少向他们见证，这是我们亏欠你的地方。那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把这些的人带到教会里面，透过牧者们的口，他们在讲台上把这个福音大好的消息传开，希望在你的时间里面，圣灵会重生他们然后给他们看见，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相信。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若有弟兄姐妹他们在患难之中，在困苦之中，在忧虑之中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困苦都交托，主你赐我们信心，你保护我们，然后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按你丰盛的慈爱搭救我们。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